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9号星期四的新闻掘金360。Jenny，我们今天聊什么？
今天你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采访，能不能分享给大家？
其实也不是精彩啦，是比较特殊，因为刚好遇到一个在好莱坞工作的新锐导演，所以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讯息。
就是嘛，我们在洛杉矶，但是我们离好莱坞好像很远，又没有打入内部，不知道人家的那个好莱坞的世界，光怪陆离的世界。
访这个导演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其实好莱坞也离我很远。"他是一个在台湾双年展今年入围了一个新锐导演。那之前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毕业之后，在这里工作，就是疫情期间他选择留下来，然后在好莱坞想要打拼一下。那他这一年多在好莱坞，除了试着写剧本，然后找投资拍片之外，他也参加了一些剧组的工作。所以他谈到了一些疫情下工作的现况，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我说，其实他觉得他还是离好莱坞很远，因为其实亚裔的确是在好莱坞越来越受大家关注哦。就是比如说最近的上汽啊、赵婷的电影啊，的确在影视圈里面有股所谓的亚洲制片公司或者 Asian 的力量，的确默默在成型。但他说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亚裔为主的制片公司或者是制作团队会形成就是一组一组这样子的人，反而无法真正的进入主流。
上汽或者这个永恒族这样的片子，我看还是白人主导的片子哦。
是，
虽然是赵婷导演的，那个上汽不是赵婷吧？
对，
但是永恒族是赵婷，她还是蛮主流的，而且是比较。
就像 Marvels 他们这种商业大片，而且走的取向并不是独立制作，
他也拍过文艺片，像我们
是。
以前讲的那个关于房车的那个故事，那种文艺片
无意之
都是
地，
很主流的那种，很美国的，他还不像李安。
就是赵婷她观察的是很接美国地气的话题，就是我今天
呀，
也
但
跟
是他那个接地气又不是真的接地气，而是好莱坞的那种地气，就是说他是好莱坞营造的一种美，那个地气，其实真正的美国人好像也不是那样，他有点左，其实就是那种文艺青年，你懂吗？
可以理解，
想象的世
应该
界，
是
哎呀。
说就是美国影视圈的主流文化代表，就是
对，
他是一个在这样子脉络底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我今天采访的导演，他也告诉我说，像赵婷就是他们努力的目标，但要达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基本上无法复制。
因为她是宋丹丹的女儿嘛，她有背景的，她能打入好莱坞，估计跟她背景也是有关系的。而且她长的那个样子，就像是嬉皮士，美国的那种 hippies 那种，
对。
就是非常的很瘦，很文艺。
其实这个导演他有提到，他觉得赵婷的特色是她很愿意花时间长期的浸淫在一个话题里面，不管是他拍的那个房车系列，或者是关于那个西部牛仔，他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是用纪录片的时间在当地采景、了解故事，然后慢慢的拍、慢慢的磨。一般来说，商业片不会这么做，所以他的确是有很特殊的资源，虽然花的钱很少，相对好莱坞大片来说都是小成本，但是这个耗的时间还有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
能得奥斯卡奖，那一定是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不过也要被那个圈子所接受。
就是他刚好抓住了这个好莱坞主流关注的话题，然后也了解评审的口味。
而且跟那个搭档，跟他搭档的那个女演员，也是好莱坞那种中间人物吧，演技派吧。
就是需要各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啦，他刚好掌握了这些资源。他还跟我分享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问他疫情前后这个电影业的操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告诉我说他们多了一个单位叫 Covid，就是这个单位就叫 Covid，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采买口罩，然后帮大家量体温，然后时间到了要填表，然后尽量让每个人保持这个所谓的6英尺的距离。最好笑的是，演员在试戏前都要拿着一个透明的面罩，举着这样子对戏对台词，因为他们已经上好妆法之后是没办法戴口罩的，也不能戴那种面罩，所以只能拿着一个像面具的东西这样子对。
对，讲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插曲，就是现在不是大家都戴口罩吗？
是。
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说戴口罩去面试，然后他的眼睛很漂亮，给那个
哦，主考官很
主
好的
管
印象。
留下很好的印象。等到 hire 进来以后，他一摘口罩，一看，哦，这人长得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个老板又后悔了 hire 他。
但应该就是录取就录取了，没有因此而 fire 他吧？
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
对，因为就是口罩这件事让每一个行业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他是说因为剧组都是密集性的工作，就可能前置作业都可以远距离什么的，但真的进组开拍之后大家是密集的接触的，所以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要小心。
一定的，我记得去年那个汤姆·克鲁斯被拍到在片场发飙嘛，也是因为他看到那个 staff 在没有遵守社交距离，然后他就跟他们发怒了，你说就是告诉他们，你知道每天维持这个拍片对他是多么大的压力吗？他不遵守这个社交距离，或者是染疫了，结果哪个主角不能够上镜了，耽误的时间和钱那就老鼻子了。
没有错，因为疫情也使他们的拍片成本增加很多，因为你看他多出了一组工作来做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所以基本上现在影视业的确是面临了一些挑战。
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演员工会要求有关呢？
是不是演员工会要求我不能确定，但演员工会的确在里面起了一些重要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像他就是属于 freelancer 没有加入工会嘛，那他说他不加入工会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有导演编剧等工作在做，那如果加入工会的话他就必须要符合那些时长，那他工作时长就要进组去拍，他的确是可以保障他的收入了，他每个月就是要拍多少时间的工作，但他又不想要维持这样的工作时间，因为他想要做编剧的创作，或者是有一些导演的可能性在筹备着，这些并不属于工会的职缺范畴。他如果要加入工会，他可能就是要用其他的方式，就进组工作，他可能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是制片助理等等这样子，那他就没有符合这个工会要求，所以也没有工时保障，他就只能用业余的，也不算业余啊，就 freelancer 的方式去参加一些独立制片，一些比较小的制片。
对，无论如何，好莱坞是一个非常工会把持的那么一个行业，它就是这么一个圈子。你要进入这个圈子恐怕都得加入这些这个会那个会。
没有错，他也提到说要加入也没那么简单，一来是他为了保证自己的其他工作时数，二来是他也刚毕业，要加入可能还不具资格之类的。聊完了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们是不是再谈一下另外一些话题？
对，今天看到在美国之音上面有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吸引了我的眼球，标题是 FBI 的一个纪录片叫北京制造 Made in Beijing， 警惕中国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手段。这个片子展现了就是美国企业和实体正在面临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大规模而且严重的商业间谍威胁。其中一名受访专家在片中指出，只有两类美国公司，一类是被中国黑客入侵和攻击的，另外是一类不知道自己被中国黑客入侵和攻击的。哇，难道所有的美国公司都被中国黑客入侵和攻击了，只是一半知道一半不知道吗？
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美国公司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商业机密都有可能。
而且片子列举了四大的知名案件，第一个知名案件是2015年美籍华人化工专家黄希文窃取商业秘密案。黄希文在2004至2014年间先后供职于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巴斯夫集团和 CoLogic 三家机构。检方指控黄希文从这三家机构窃取了大量的商业秘密和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使自己和中共政府获益。
其实这也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华人在美国工作，但他们会把讯息传回中国，那可能是有利于自己的个人产业，但是也有可能是帮国家在偷取各种机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还有一个案子很有意思，2011年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公司华瑞风电 Sinovo 窃取了美国超导公司 AMSC 的商业秘密。在该案中，华瑞风电买通了 AMSC 在奥地利的一名职员，窃取美国企业调整风力发电机到输电网电流技术的程序源代码。当时华瑞风电正在与AMSC 商讨进行该技术的引进，华瑞风电取得该商业秘密后就取消了订单，导致 AMSC 直接损失8亿美元，订单减少至其市值损失10亿美元，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并且被迫裁员700名。
这好大的一笔损失，而且就是我干脆不跟你买，我直接跟你偷了，
而且还不是从美国偷的，从奥地利偷的。
那他这个窃取的是华人吗？还是他找了奥地利的其他不同族裔？
他没有说这个奥地利职员是华人，但是就是一个中国公司窃取美国公司机密，导致美国公司这么大损失的一个案子。
的确是要谨慎这种我不跟你玩所谓的正常法规或者是用正常的商业手段的交易，
这就是中共所奉行的超限战厚黑学的一种表现，就是毫无商业道德，一点规则也不遵守，只要能弄到手什么办法都可以，而且是怎么说呢，全民战争。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是，可能是为了平衡报道吧，他还采访了百人会的一个相关人员，这个是亚利桑那州大学教育政策系的教授 Jenny Lee珍妮里，他主持完成了一项由百人会资助的调查。该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就是这个纪录片所拍摄的，存在对华裔和亚裔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发现了一贯的种族定性 racial profiling 的模式，华裔科学家认为他们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们在获得资助或自己的专业发展方面遇到更大的挑战，这包括华裔美国公民，他们认为与同样填写调查表的非华裔相比，他们受到更多的歧视。这就让我想起了赵美心，因为赵美心就是我们南加州的华裔议员嘛，他前些年就是专门为两个被 FBI 调查的科学家发言，为他们
两位华裔科学家
叫屈申冤，说他们是无辜的，不应该接受调查。
对，当时可能每一家的华文媒体的报道都是倾向说这个可能是涉及了种族歧视，或者是针对亚裔科学家的一个比较不友善的行为。那的确美国现状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涉嫌了这么多的偷窃啊，或者是商业机密，
这个的确很难分辨，不能说百分之百这些人就真的是间谍，有的真是被冤枉的。但是如果是百人会啊，或者像赵美心这样的站出来给他站台的话，那就又值得人怀疑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百人会他有一些红色的背景，虽然他的创办人都是在海内外非常知名的华裔科学家、艺术家或者是政界文化界的人物，比如说比较有名的百人会成员有贝聿铭、马友友，或者是大家熟知的一些企业家张忠谋，或者是杨致远、雅虎创办人之类的，但是它里面的确是有一些所谓的红色背景。
对，这个 LT 世界这个推友，他在2019年4月发的一条推文很有意思，他说美国华人百人会毫无疑问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代表，成员非富即贵，但是百人会从不公开批评中共，却勇于批评美国政府对华强硬，中共无故羁押美籍华人他们不发声，中共烧教堂抓牧师他们不发声，中共在新疆建百万集中营他们不发声，美国政府抓华裔中共间谍他们却出来抗议了，他们不能代表华裔。
觉得这个对比之下是非常强烈的，这个百人会他们如果真的是代表华裔的话，那是不是应该也要关心这个在中国发生的种种情况？
他们不仅不关心，而且他们跟中领馆关系很密切，经常跟中国大使 或什么举办那种活动。
没有错，他们好像还有接受李鹏还是江泽民的接见之类的，就是回北京参加一些所谓的峰会。
对，就这种官方活动都是畅通无阻的对他们来说，所以这样的组织是大概不会是公开批评中共。然后有一个网友就看好戏，对刚才我们讲的 LT 世界的这个推文发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百人会就是一个歧视性的组织，不是种族歧视，而是阶级歧视。百人会没有明确写出的宗旨，就是只有他们这些所谓成功人士才有资格参政，其他人只有被领导的资格。他们抗议美国政府歧视华人，是指美国政府有可能会歧视他们这批人，但他们自己歧视其他华人则向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另外一个叫石家庄的网友又说，请注意，中共对美国的全面渗透很可能给一些无辜的海外华人带来危害。FBI 的局长说，中国社会总体是对美国的威胁，这是中共的全民皆兵所造成的后果，美国也需要用全民皆兵来对付，大战之际也许只能玉石俱焚，倒霉的只能认了。
那中国的华人或者是说全球的华人也太倒霉了吧，因为中共全民皆兵导致我们也得被迫当替罪羔羊，在这里面无辜的被歧视。
对啊，你中共这样全民皆兵，你做这种超限战，那美国也只好采用这种全民皆兵的方式来对付你咯。
那中间真的是太多无辜的普通老百姓了，比如说兢兢业业的学者，然后真的只是老实的留学生，他在美国工作可能也要备受歧视，或者受到监视，或者不公平的举报之类的。
这就是让我想起为什么中共是一个腐蚀全世界的力量，邪恶力量。 因为他把这个变得这么 low， 让其他人也拽下来变得这么 low， 是吧？
有点这个道理，所有人都得用低级的方式陪他玩了。
对，大家都不讲规则，游戏规则了。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OK， 拜拜。